耶稣。
是的，主的圣名极其荣美。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你们还记得刚才义龙弟兄带领我们唱的诗歌最后一首诗歌是什么吗？我们好不好，我们站起来跟五个弟兄姐妹说，认识你真好，并且我们说认识主真好，我们彼此来问安。是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尤其是在家主的家里面，我们彼此认识，是何等美好的一件事情。是的，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全新的你的课程的最后一课。我记得有一次姚琴传道在这边有讲到全新的你的课程，原来是从国外引进来的一个课程，它是用马太福音第五章登山宝训里面主耶稣讲到的八福，在配合这个 recovery 啊，就是说有英文有一个字叫 recovery， 它这个每一个有八个字母和组成的字，每一个字它有代表它的意思。我们来学习什么呢？怎么样子来改变，让我们能够有崭新的生命？我们来复习这个八福，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就讲到耶稣看了很多的人就上了山，他坐下，门徒到他面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于是呢，就开口讲有这个八个福气。八个福气是八种人有福气啊，八种人有福气。一个是虚心，第二是哀痛，第三是温柔，第四呢他是饥渴慕义，第五是连续人的人，第六是清心的人，第七是使人和睦的人。我们今天讲到第八周是为义受逼迫的人。可是我们也要知道，这八福刚才讲说配合这个全新的你的课程，这八福，这八个八种有福的人，八种这种生命的态度，事实上是配合一种配合有八个教导。这个八个教导是让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样子从我们生命当中的灰暗面转向光明面，从我们生命那旧的生命更多的来学习变成一个崭新的生命。所以第一点就是说，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神。第二点就是让我们要诚心相信说有一位神，他是主宰，他是主宰，他是爱我们的，并且他能够帮助我们改变。第三就是我们不但是好像在感情上面的相信，我们其实在理智上面，我们事实上是寄托，我们在理智上面也是把自己交托给主的。第四，我们就既然交托，既然相信，就开始我们要坦白，在上帝面前坦白，把我们做的一些不好的事情在上帝面前来坦白，并且来悔悟。然后并且第五，我们要主动的来听从主的话，我们主动的来查考主的圣经这样子教导，我们主动的来与弟兄姐妹更亲密的来交通。然后第六，我们就是要来开始要来评估我们人跟其他的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为了要让我们生命长得更好，所以事实上第七，这上个礼拜我就讲，就是说应该讲到说，我们在每一天每一周甚至每一段时间当中，其实我们要保留一些时间，是让我们与主耶稣是单独的会面的，从这个当中我们可以重新得力。今天第八周我们讲到说，我们事实上每一个人既然有心要学习主耶稣的样式，主耶稣的身形，我们其实要更多的来顺服，让自己被上帝来使用。今天第八周的金句，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节，写在周报上面， 我们一起来念好了。金句马太福音五章第十节，来，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是的，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是天国是他们的。这里面也讲到的顺服，也讲到的我们这个全新人你的那个 recovery 的最后一个字母 Y， 就是顺服的意思。全新的你的课程借着顺服，其实让我们能够塑造成为有主的形象。其实整本圣经并不止这个登山宝训的八福，圣经是一贯的，从旧约到新约，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在讲这个概念。我们人如何借着顺服，人如何把自己然后学着并且被塑造成为上帝要创造我们的那个形象。那个形象，你说那形象是什么形象？那形象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形象。从整本圣经看来，都是在传递这个样子一个概念。就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个诗篇，我们有念诗篇第一篇也是这个概念。所以我在这边，我们跟弟兄姐妹彼此勉励，尽管八周很快就会结束，好不好？我们就继续来共勉，继续来勉励。不是因为八周结束了以后，我们就下个礼拜我们就回复那个，这是一般的这个聚会的形式。可是我们继续的勉励弟兄姐妹，我们要不要成为一个有福的人？我们要不要？是的，我想没有人不愿意做一个有福的人。我想没有人不愿意做一个有福的人。虽然我们大家刚才这个可能也不知道我好像是在要问大家的话，然后所以其实我也没有叫大家说一定要回答，对不对？所以可是我猜，虽然没有人不愿意做有福的人，可是我猜可能很多人还把圣经当中我刚才讲到新约旧约里面所记载的神所说的这种福气当作是世界上面有一些可有可无的福气。有很多人我们可能还没有很仔细的思考，没有仔细的这个察觉说圣经上面讲的福气不，其实不是世界上面那种可有可无的福气。像什么福气？像中发票，对不对？哎呀，现在对发票越来越难中啊！这个有时候一大叠发票，从头对到尾，结果一张也没中，对不对？啊！可是没中发票没有关系，因为我虽然没有中发票的福气了，我也照样过日子。可是上帝的福气是不是这样呢？我上帝说虚心的人有福了那个好吧，他虚心，那我没那个福气，可是我照样过日子。哀痛的人有福的，温柔的人有福，饥渴慕义的人有福。可是 OK， 我虽然没有，可是我照样过日子，是不是还是这样呢？不是。我们再来看看诗篇第一篇，因为我们都会背的诗篇第一篇。为什么我在这边要把诗篇第一篇提出来？因为诗篇第一篇它的写作的方式就跟登山宝训的写作方式是一样的，因为第一个字就是有福了这样的。这个中文刚好跟原文都是倒过来的，中文就是讲说什么什么什么的有福了。可是原文不管是旧约的还是新约的原文，都是讲第一个字就是有福了。怎么样的人有福呢？虚心的人有福了。怎么样的人有福呢？哀痛的人怎么有福？怎么样的人有福呢？这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这个样的人，哎呀，实在是有福了。我们看诗篇第一篇，我很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然后接下来说什么？恶人并不是这样，他要像糠皮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这是诗篇第一篇里面我们很熟的。 请问诗篇第一篇里面讲的是不是只有两种人？一种叫做恶人，一种叫义人。义人得福，恶人灭亡。所以没有说我也不是义人，我也不是恶人，可是我是站在中间的。我虽然不得福，可是我也不灭亡，没有这样中立的。事实上耶稣的八福讲到将来的天国，各位弟兄姐妹，也我们如果知道天国的道理，我们也只有知道有进天国的，有不进天国的，没有骑在城墙上面的，我一脚在外面，一脚在里面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把自己让自己在上帝的祝福的外面。所以不是可有可无的，因为上帝的福气就像空气，就像我们每天都必须要喝的水一样。如果我们没有上帝的福气，我们是活不下去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再问说，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不要成为有福的人，要不要成为神祝福的人，我相信弟兄姐妹的回答会更加的肯定才对。成为有福的人，我们要进神的国，我们要怎么样呢？当然圣经上面有许多的教导，可是这八周我们有查考主耶稣在登山宝训，所以我们刚才有看到他讲说，那成为有福的人，第一，虚心的人有福了；第二，哀痛的人有福了；第三，温柔的人有福了；好，第四，饥渴慕义；第五，你要能够连续人；第六，你要是一个清心的人；第七，你要是能够是一个使人和睦；第八，要为义受逼迫。主耶稣开出的这些条件，这些人格特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啊，八点。你知道吗？教会我们现在长老们最近在思考同工的考绩，要这个的考绩的这个表格要修订。哎呀，我读到这边的时候，读到登山宝训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这好像是在打考绩哦。当然不是说，不只是我们打同工的考绩，上帝打我们每一个人的考绩也是如此，对不对？一条一条一条一条，好，对吧？虚心有没有虚心啊？这个有，好，打一个勾。哀痛啊，然后温柔有没有饥渴慕义啊？到底是有还是没有？还是常常做到？还是偶尔做到？连续人啊，是到底是怎么样啊？好像在打考绩。你看这些一条一条的项目，刚才讲的八福的这些项目，这八个有一些是跟事是相关的，跟事情是相关的，可是有一些是与人相关的。对事情难还是对人难呢？对事难叫比较难还是对人比较难呢？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讲说，事情比较容易解决，对不对？对人比较难啊，对人很难的 啊人对人，那所以对人的话，这八福里面对比较特别的看出来是对人的。你看温柔啊，连续人，使人和睦，还要受逼迫，为义受逼迫，这些都是跟人有关系的。而又在这些对人的品格特质项目当中，你看哪一个是描述他其实已经深受危险，他已经受到了一些的等于说已经感受到那个痛苦了，其实就是最后一项，叫做为义受逼迫。所以感谢主，今天讲的这一项好像是登山宝训当中最难的一项。什么是逼迫？我们在台湾，我们实在是要感谢主，我们真的在这边平安度日的已经几十年了。基督徒在这个地方自由敬拜了几十年了，很难想象，我们真的很难想象，我们会因为信仰被打、被骂、被关或者被杀的光景。所以在台湾，其实我们比回教世界或者讲大陆，杜长老刚刚从大陆回来啊，那个台湾好像是基督徒的天堂，是吧？ 其实我们觉得好像其实也不是、啊、因为福音并没有因为我们有自由的环境，我们却福音在台湾却蓬勃的发展广传，反而是在这个越是安乐的环境呢、啊，我们没有好像生命会受到危险的环境呢、啊，没有好像有狮子、有老虎、有毒蛇、有猛兽的危害的环境呢、啊，反而基督徒每天早上起来，他最在意的就是在数我昨天被蚊子叮着几包啊，没有狮子、老虎咬你。所以我们就注意到什么？注意到那种小小的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上面。可是虽然讲说是小小的不如意的事情，可是按照我们这本《面对心中的巨人》这本书，它里面有讲到一句话很对。他说：“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每天早上，当我们醒过来，眼睛睁开，我们第一件事情，让我们很在意第一件事情，让你明明是早上醒过来应该是精神抖擞，可是却让我们想到了就发出一声叹息，想到了就是心里觉得受伤，就觉得愤怒，就觉得无助，就觉得很难过的事情，这样子的事情，它抢夺我们心中的第一把交椅，这本来是上帝的地位，这样子的事情。”虽然我们讲说在台湾我们碰不到真正的毒蛇猛兽或者老虎狮子，可是这些事情有时候却捆绑我们，让我们没有把心中的那个主权交出来，没有把我们心里面的最的宝座然后让出来，让上帝来做。有时候我们当然我说我也自己也没有坐在上面，可是你却让谁坐在那个上面呢？按照我们今天我们这八周读的这本书《面对心中的巨人》，他的作者就讲说，你让歌利亚坐在你的宝座上面，你让歌利亚坐在你心里面的第一把交椅上面。是的，我们过去这八周包含今天，我们不只是就在学习我们要如何面对我们心中的巨人，面对这个歌利亚，我们要学习大卫如何打倒歌利亚。可是因为我们知道大卫是耶稣的代表，所以事实上我们也其实就是在学习主耶稣，也就是回到我们整本圣经在讲的，我们就是如何的借由信仰把自己调整成为上帝原来把我们照在世界上面的那个目的，就是一位讨神喜悦的人。可是我们真的很容易受伤，很容易愤怒。虽然我们知道雅各书一章二十节说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我们都知道，我们也知道说，哎呀，其实我们刚才讲过，我们也不是真正碰到什么洪水猛兽，好像是这个要被打、被骂、被杀、被关，可是有时候心里就是过意不去，哎。哎，我工作的辛劳有谁看见呢？我也不求好像怎么样子的称赞表扬，你不接受也就算了嘛，你还倒踩我一脚，哎呀，真的是委屈啊，我真的是委屈，真是为义受逼迫啊。可是等一下，有时候我这样子想的时候，我会叫自己等一下，因为我会想说自己对自己讲说，也不要那么快就引用圣经嘛，先检验一下是不是可以套用今天的金句嘛。啊，我现在当然已经不像以前年轻气盛，我比较会自己反省，我会对自己讲说，是啊，很多人都说任劳容易任怨难，我们真的是有时候你被人家怨了，好吧，气不气不过，可是你要先检查一下是不是我是在为义受逼迫呢？你知道我们人如果被怨了，其实基本上的原因就是显然做事情不符人的期待了嘛。可是是我做的真的不好了吗？是跟义有关系了吗？是跟上帝的义有关系吗？还是跟义没有关系的一些事情。我先讲说有些事情真的是跟义是没有关系的啊。 那可能是自己或别人一些疏失或者话一些突发的状况，我举个例子，可是我现在声明是纯属虚构啊。一个先生他回家，他把那个外衣呢就掉在这个衣服衣架上面，结果太太他忙里忙外，他这个要煮饭还要洗衣服，所以我看到那个有衣服就拿起伸手拿起来就放在洗衣机里面，这个没有检查到口袋里面呢有一叠卫生纸，可是你就知道洗出来的话整个衣服里面呢沾满了碎屑，然后不知道每件衣服要处理多久，所以可能男孩子也无所谓，有碎屑的人穿在身上有什么关系？可是你知道太太们一定是绝望，可想而知。那先生一定是被怨到臭头。可是这件事情，如果真的是跟真理、跟对错没有关系，今天的金句好像不太适用。我想，或许我们大家就只好一笑置之。可能更好的办法我在那边想到的就是说，先生可以请太太在外面去吃一个晚餐，然后回来大家一起再处理那锅很奇怪的衣服。可是有一些状况其实不是一笑置之或者吃餐饭就可以通过的。在面对心中的巨人第十八课，我们这个礼拜在读到的第十八课有提到有一位画家，他叫范古，他的故事，范古他是牧师的儿子，虽然书上没写，我有去查，他是牧师的孩子，所以他25岁的时候，他就现身传道，他到煤矿里去啊，服侍矿工，传深爱世人的道理，传这样子那么美好的福音，并且他也真实的做了很好的见证，所以他的很小的教会里面呢，就挤满了那些穷困的做矿工的村民。他不是在服侍的很好吗？上帝的名在那边好像也受到的也受到赞扬，那这个福音也渐渐的兴旺。可是呢，有一天他莫名其妙就被那个差派他去那边这个牧的那个做福音工作的教会被他们解聘了，就是没有什么理由就解聘了啊。如果一个人如此对上帝的道大发热心，他会不会想说，主啊，你在做什么？我不是在做你的工吗？是的，范古一开始也是不能够接受，他也受伤，他心里面也是觉得说不能够接受那样子的事情。可是后来他会渐渐的体会，他就渐渐的体会上帝其实给他的路是要做一个画家，所以他也顺从了，真正的以后就成为了一个伟大的画家。我想也就是因为他成为伟大的画家，这个故事才流传了下来，不然的话他如果只是在那边做一个小矿工小镇的一个牧师，他有一些事迹可能也不会有人把他写下来。这里讲到什么？这里就是讲到全信任你的最后一个 Y 就是顺服，就是顺服。我们今天的金句，马太福音5:10，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要提醒弟兄姐妹，我们彼此勉励，这整句话是在顺服上帝的旨意里头的。我们要懂得顺服，因为我们要知道上帝他有主权。义究竟是什么？义就是那位有主权的上帝对他子民的要求，在上帝眼中看为对的事情就叫做义。可是不只是事情哦，还包含了做法还有心态。我们不要以为事情对就是对，可是你有可能，我们可能心态不对，我们有可能时间不对，我们可能做法不对，甚至我们尽管事情对、心态对、这个做法对，可是却不符合上帝的计划。就好像刚才讲的范古，书上说他最后终于发现了上帝对他的呼召，他成了一位世人无法抗拒的艺术家。这不是，这是上帝对 对一个人的计划，我们是不是在上帝面前我们更多的寻求，好知道上帝在我们的身上的计划是什么。可是在了解之前，我们还是在这个世界上面，在这个教会当中，在家里，我们尽量的来讨上帝的喜悦，然后就是尽力的来服侍主。我再举例，我说什么是义？义就是要做一件上帝眼中看为对的事情。我再举一个例子，譬如说有时候我们会叫人家不要抽烟啊，请不要吸烟这样。哎，我们讲这句话，这句话很对啊，不要抽烟是很对，绝对是对的，好，对不对？可是你讲这句话可以听起来是，哎，我不想收二手烟啊，哎，可能你讲起来可能是有让人家有这个感觉哦，或者说，我觉得吸烟的人，那个，这身上有烟味，我不喜欢啊，这个怎么样的？好，或者说我只是在当作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执法者啊，公共场合这个二人以上不能抽烟，你抽烟我就那个好像我是在捷运站当警察一样啊，或者说我是真正为对方的着想，真正的为对方的健康着想，深切的关心对方的健康。如果你看看同样一件事情，请人家不要抽烟，事实上我们刚才讲的，我刚才讲的这几种不一样的情况，哪一个会比较靠近我刚才讲到的义的标准，上帝的义的标准，上帝眼中看为对的事情的标准？上帝的标准是什么？上帝的标准是说，如果我真的是为别人着想，我真的来为对方着想，我会注意讲这句话的时机，我会祷告请求主，主啊，请你启示我，有讲这句话的智慧。我更会下定决心，下定什么决心？我讲这句话真的是为他好的，并且我既然是为他好的，我就真正的要为他好，好到一个地步，就像主耶稣他爱我们到底的那个地步。我就算被呛回来，被讨厌，甚至被怨，甚至被 K， 甚至受逼迫，我还是要讲。我在讲不是因为我不喜欢，还是因为我为我自己的健康着想，还是为什么，而是我是为了对方。我最近看到一本书，就看到一个类似的例子，讲到是一位曾经在我们当中，我们大家敬重他的一位传教士，他叫做缪学里，我们叫他缪叔。他当宣教士退休了以后，他还是回到台湾，他租了房子，他就收留一些就说从家里跑出去的孩子。可是有些孩子已经在外面混了一些日子了。有一个孩子，哎，他在这个妙叔他家里面，他要出去，可是妙叔就怕这个孩子出去会闯祸，就把他抱着，从后面把他抱着。然后因为他这个妙叔是加拿大人，他身材高大，他就把他抱着。可是那个孩子怎么这么挣扎都挣扎不出去。那孩子后来就怨恨地讲一句话，他说：“妙叔，我若不知道你爱我，我若不知道你是因为爱我才做这样的事情，你我在外面混那么久，谁敢这样子弄我，对不对？我若不是知道你爱我，我会杀你的。我若不知道你爱我，我会杀你的。可是我相信，妙叔他这样子一个在我们当中有榜样、有生命、有见证的一个长辈，我相信他会说，你就算杀我，我还是要做这件事情，因为你不要再跑出去了，你跑出去对你不好。你看，这个是叫做爱的强度，这个是叫做强度。你看，为义，我们为义受逼迫，为义，为要做神看为正的事情，真的是我们是在所不惜，宁受逼迫，我也没有关系的。这样子的人 这样子的心态，做这样子的榜样，才适合用今天的金句。今天的金句说，马太福音五章十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因为他们像耶稣，他们是小耶稣，他们符合做基督徒的称号，基督徒就是小耶稣的意思。是的，有时候我们会想说，我做对的事情，我做上帝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我为什么还做？我为什么还要受逼迫？我当然有时候会这样想啊，啊，其实理由很简单，因为第一个，因为你要得福，对不对？第二个，因为你要学耶稣；第三个，因为你在家里面嘛，你在家里面，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听过人家讲说，我们在家里，尤其是在夫妻之间，我们不要讲道理的，不讲道理。还是这样，夫妻之间不要讲道理。哎，不讲道理，并不是说什么都不讲，是要讲爱的。你有没有听说过？以前我们当中，有一位弟兄，他现在在夫妻教会牧会，他是杨喜禄杨弟兄。我记得很多年以前，他有个讲台，在讲台上，他就问台下的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全世界最不讲理的人是谁啊？啊，大家说不知道哎，那个时候，会不会是这个什么？会不会是反正总是讲了一些坏的人？他说不是，全世界最不讲道理的人就是耶稣，因为如果讲道理，耶稣不会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如果讲道理，耶稣不会生在木匠当家中；如果讲道理，耶稣不会在地上受到藐视，不会被抓，不会被打，不会最后还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是的，巴不得我们，当我们仰望主耶稣的十字架，就看到这是主的榜样。当我们看到主的榜样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这是上帝摆在我们前面，让我们学习的一个模范。礼拜三祷告会的时候，周一弟兄也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再一次来跟参加祷告会的弟兄姐妹来彼此勉励。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我们这八周全新的你，不是就是要做新造的人吗？做新造的人，怎么做新造的人？就是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我们在基督里，我们藏在基督里，我们藏在主耶稣的爱里面，我们在主耶稣的十字架的光芒的里面。是的，最近我其实我看到教会有一些状况，我很喜乐，因为我看到教会里面有一些弟兄，有些姐妹新加入。最近，哎，你说我们有很多人在这边，真的是从小到大就在这边。那就像我，就算不是从小到大，我其实在教会里面也，然后也有。我数不出来了，大概有很多年了。那可是我最近看到有一些新加入的肢体，刚刚信主，可是他们身上充满的喜乐，他们从身上有时候会觉得说，哇，比一些老基督徒还有更加的有光芒，因为他们已经在学习，他们已经在配搭，要服侍，要来建立这个教会。是的，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回想，无论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蒙恩的，我们每一天，其实或者说你蒙恩已经多久了，我们每一天还是可以在主面前经历，我每一天都是新的，我每一天要比每一天更加的新。因为做新造的人并不是只造一次的，因为它是一个过程。因为并不是说你信主了那一天就像主耶稣的，完全像他的，没有啊。你信主耶稣的时候，你会慢慢的像一点，像一点，像一点，像一点。所以这是一个过程。所以于是我们今年会比去年更加的像主，更加的像是一个新的人。我们明年很快就新年了，是不是我们个人也立志，在明年我们要更像一个新人，更像是一个新造的人。 不要被好像这些好像教会新加入的人 的肢体，他们专美 于钱。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面前，我们也是要这样子的，立定这样的心志。当然我们每一个人，若是每一个人都成为新造的人，这是何等的美好。因为我们看到我们属灵的家，因为属灵的家，属灵家就是教会。我们这个教会由因为每一个人的更新，教会也会渐渐成为一个新的教会，一个生气蓬勃的教会。那你说你今天不生气蓬勃吗？我的意思说更加美好的意思。你看一个生气蓬勃的教会，一个在发展的教会，一个很完，一个非常讨上帝喜悦的教会。就像我们就拿我们教会来讲好了，你看今天我们除了带领的传道人以外，传道人我等一下就不算在同工里面，等一下我会讲同工。传道人是带领的，我们还需要很多的同工来参与，不是吗？一个主日早上我们有多少人在这里服侍啊？我们从音控，你看我没有音控完，我怎么讲话？从这么美好的插花，有招待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美好的敬拜团队。哎，刚才你还记得吗？我们刚才的诗班在这边唱歌，献诗，他那首诗歌，你有没有注意到？他唱了几分钟？我算了，大概只有3分30秒。可是为了这个短暂的三分钟的时间，你知道他们练了多久吗？你看这个很多人在后面，很多人在后面来支持这个教会的运作，有照相的同工，有备餐也是很辛苦。之后等一下我们分组，还有小组长，还有主日学，哇，下面还有主日学 的妈妈们在照顾小朋友。不但是礼拜天，还有礼拜六的儿童营，还有赞美操，还有生命教育，还有很多很多的，譬如说还要去那监狱布道，很多很多很多很多那的事工，讲都讲不完。这些绝大多数恐怕95%以上的同工都是没有知心的同工，没有拿薪水的同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教会的财务有限，我们教会的财务都是弟兄姐妹甘心奉献的。我们教会的长老传道人的职责就是要把这些钱用在最关键的地方上面。我今天预备这张讲章的时候，其实我是要特别跟教会有知薪水的同工来勉励的，因为我不客气的说，在教会知薪的同工必须是要众人的榜样，要有众人所羡慕的生命。不然各位拿薪水的同工，你怎么对得起主？怎么对得起这些又工作又服侍的这个很辛劳的这么这将近100位的同工？并且你怎么能够对得起这些为你奉献金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让我们更多的来仰望主的十字架吧，让我们更多的藏身主的怀中，更多的亲近上帝的爱。我们就学习 主耶稣的样式，把主摆在我们面前，他是我们的标杆。我们就算过了这8周的全新的你，我们还是要不断继续生命更新。从 我建议我们的各位弟兄姐妹，还有我们的同工，就从主的任劳任怨，就从主的爱人到爱到不讲道理的这样子的一个地步学起吧。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的彼此督促，让我们常常的激励向上，数算主恩，我们恒切祷告，我们让我们坚持到底。最后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请翻开颂主91首宝驾轻盈。我最后还是要请杜长老来带领大家唱这首诗歌。